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个教会，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可以在这里一起来敬拜，一起来纪念你的恩典。求你特别来赐福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位，也让我们更深来理解你的福音，也更被这福音所激励。求你祝福以下的时间，也让我们在分享中更深来认识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经历几年的疫情，可以说是百废待兴。大家应该都可以感受到，在教会很多的事工中都没有像疫情之前那样的投入，那样的专注。我们许多的岗位都缺乏同工，刚刚建雷弟兄的祷告中有提到，很多的团契也只在最低限度的维持。大家可能感受得到，现在我们的团契和几年前有很多的不同。教会很多弟兄姐妹之间也缺少了彼此曾经的熟悉。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过去几年中慢慢的失联。有人告诉我说，曾经在我来之前这里可以坐满，现在我看可能差不多有一半的人。远离教会也有很多人，可能甚至说我们完全不知道他们过去几年中经历了什么。三年的时间可能完全不了解一些人的信息。我想我们如果对教会足够熟悉的人，大家都知道教会现在是处于一个不健康的状态。我们需要每个人的参与和贡献，让这个教会恢复过来。我们教会很需要一些变化。在迈入新的一年的时候，我想我们都期待教会有一个新的气象。这是为什么我和 His 会在这个时候开始一个新的系列，一个关于教会的系列，帮助我们更多去理解我们每个人和教会的关系，以及作为教会的一员，我们可以如何参与到教会的生活之中。希望通过这样的分享，让我们大家有一个方向，也给我们鼓励，一起来建造我们的教会。这是为什么这次系列分享会叫这个名字，叫做建造我们的教会。希望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来建造我们的教会。所以接下来会通过连续10个主日的分享，来一起学习关于教会的内容。那今天就是系列分享的第一次，既然是关于教会的建造，首先就需要来了解这个最为重要的建房子的地基该如何打好。所以这次分享的题目就是教会的根基。我们会通过一段核心的经文，罗马书的1章16到17节，来了解什么是教会，而什么又是教会的根基。我想如果来统计基督徒最常提到的5个词，我想教会这个词一定会名列其中，这是我们常常挂在嘴边上一个词，而这个词呢常常也会被用来表达不同的含义。所以我们很有必要来了解在这整个的系列之中我们所指的教会是什么。我们常常提到教会这个词是用来指一个建筑物，就是教堂啊。我们如果用 Google Map 搜索啊，都是这个 church 那个 church， 其实指的是教堂的地点，这是最常见的用法。但是在圣经中提到的最常用的这个含义呢，教会指的是一群人，被神所拣选的人，这就是它最核心的含义。当然在圣经中也会提到有2个不同的概念，我们在系统神学里面会把它叫做普世教会和地方教会。那普世教会指的就是这个所有神所拯救的人啊，从过去未来历史中所有的基督徒，也包括所有不分国家不分地点。而地方教会呢更多指的是某一个地方聚集在一起敬拜神的人比如说我们在圣经中可以看到罗马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啊、以弗所书、哥林多前后书，在很多的这个书信最开始这个作者比如说保罗，他就会说写信给罗马书，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写给罗马的教会。所以可以看到有不同的教会。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今天这一个系列 最为关注的也就是我们这个教会，被称华人基督教会。看看我们如何来理解圣经中，来帮助我们去建造我们的教会。关于罗马书，我想很重要的是理解罗马书保罗所解决的问题，这也是跟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内容切切相关。罗马教会当时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出现一个分歧，在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有一些争议，而保罗是希望他们能够合一，告诉他们所有同属神的子民都被同一个福音所拯救，一同归于主的名下，并不分别有这个犹太人或者外邦人，并没有实质性的不同，教会是被同一个福音聚集，也需要去维持它的合一。保罗告诉他们，神对普世教会有一个心意和计划，让大家能够同被拯救，得到这样一个合一的群体，而这也被应该应用在具体的教会上，也就是罗马的教会。所以第一点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合一的教会，教会保持合一的重要。我们教会最主要的特点是在主里面合一，而这首先关注的就是教会是超越时间的。我们普世的教会就是这个所有被神拯救的人是超越时间的一个概念。在罗马书这里提到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所有相信的人大家同属于一个教会，历史中所有相信神的人都是神的子民。在希伯来书的11章中曾经提到旧约中许多的榜样，他们都是活在耶稣时代之前，但是他们也是因为对神的信心可以得救。他们的信心在12章中提到是指向耶稣所成就的救恩的，所以在耶稣来之前这些人属于神的教会。在耶稣来之后2000年的教会历史中，所有的基督徒也属于神的教会。彼得、雅各、约翰这些使徒们，著名的历史中的神学家奥古斯丁、马丁路德，他们和我们一样同属于这个教会。这也就是这里提到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其中一个含义，神有他的计划。耶稣来之前主要是犹太人，他们更多认识神，而之后耶稣来之后这个福音也传向外邦。神有他的计划，我们和所有这些圣徒们同属于一个教会，也是这唯一的教会，以耶稣为首的教会。所以我们可以从历史中有很多的学习，通过读圣经了解使徒们讲了什么，先知们讲了什么，通过阅读教会历史中一些著名基督徒的作品，我们可以学习并且真正享有这样在基督里的合一。当然这样的超越时间也包括未来的基督徒，在我们之后所有相信耶稣的人也和我们一起同属于这神的教会。所以可以看到超越时间的这位合一的教会，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从教会过去的传统中有所学习，历史中有所学习，也对未来有所期待，并且通过我们中心的生活来影响到未来，让信仰可以不断的传承下去。这就是教会历史，整个神的教会，神在历史中的心意。我想这样一个超越时间的教会也同样可以应用在我们的教会，被称华人基督教会。我们常常会说我们是一个小教会，我们不在大城市，我们没有很多的成员，但是我们也是这普世教会的一部分。我们也需要从整个教会历史中来学习，我们为什么花很多时间在这里大家来敬拜，去分享，去学主日学，我们希望从这些圣徒的认识中，圣经的认识中来理解我们的位置，也汲取营养来供给给我们的教会。我们也需要从我们自己教会历史中学习，理解我们教会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我们一起经历过什么， 这帮助我们更加清楚教会的身份和定位。举个例子，我们每个人都从我们各自的原生家庭走出来，一路从小到大塑造了现在的我们。同样如此，我们的教会也是这样被塑造。了解我们的过去会帮助我们有更清楚的方向，知道我们的未来。而且我们也应该有对未来的意向，有了方向我们才会有动力，否则我们每天的生活只会是得过且过。我们会维持教会的运转，但我们不知道我们为了什么。未来的意向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也是包括立志培养我们下一代从小来认识神，让他们长大也可以忠心来跟随神。如果福音真的对我们来说非常的宝贵，我想我们愿意把这最宝贵的东西，对我们最重要的东西分享给那些对我们最重要的人，就包括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孙辈，需要传承我们的信仰，只等到主再来的那一天。这是主放在我们现在每一个人身上的使命。我们更应该看到我们的下一代可能对未来造成的影响。如果他们在主里面，他们可能会给这世界带来很多的不同。每一代人需要有忠心的基督徒来服侍，而不要在我们这里出现断代的情况。我们培养下一代的时候给他们最好的资源，很多的年轻人也非常的优秀，不管是已经开始工作的，在读书的，还是仍然是在孩童期间的，他们都很优秀。对那些已经进入工作岗位的人，很多有很不错的职业，也能发挥很大的影响力。我们是否愿意现在投资，让他们以后能够更多的来影响这个时代，让福音通过他们得到广传？可能大家也知道，我们教会下一代年轻人之中也有一些已经立志在教会服侍神，在教会做重要的同工执事，甚至做传道人做牧师。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他们的孩子就在这方面开始他们的服侍，我们是不是愿意在这方面投资，也鼓励他们？我想这就是超越时间的教会给我们的提醒，我们需要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待我们在教会日常的服侍。我们需要这样一种超越时间的意向来引领每天的生活。你是否愿意跟你的孩子们传福音？你是否愿意为这个事情来祷告，投资花上时间？你是否愿意鼓励他们来到教会？你是否愿意在家中陪伴他们认识信仰？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应有的关注。关于合一的教会，另一个特点就是超越种族。这里特别保罗提到，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福音并没有被限制在某个种族。保罗在这一个书信中反复强调，不要因为种族间的差异影响教会的合一。在其他的书信中同样如此。神的计划是要救赎所有人，教会不应该被种族所限制。对于我们华人教会，这又该如何理解呢？我们是一个以华人为主的教会，但是我们有不同族裔的人在我们中间。我想我们应该为这一些弟兄姐妹在我们中间而感恩，因为对他们来说，文化是陌生的，语言是陌生的，有很多东西让他们不容易参与进来，但是他们愿意和我们在一起，他们用一种谦卑的爱在我们中间。他们在这里就不断提醒我们， 教会是一个包容不同族裔的教会，这是一个事实，也是神建立的一个群体。我们真的需要这样的提醒，因为不同族裔的存在可以帮助我们更深来理解福音，理解福音是超越文化的。如果教会只存在一种文化的会众，我们很容易把文化的中的一些事情习惯它理解成是福音的一部分，但如果有不同的人在我们中间，我们可以来更深的理解什么才是福音的核心，什么是我们文化的部分需要被福音所更新的。我想我们更应该去为这一些事情来感恩。我们教会里面来自不同背景的弟兄姐妹，来自不同族裔的弟兄姐妹，更多去认识他们，了解他们。我们也需要在教会外和一些不同的人来接触，来认识福音的丰富，更深理解福音的核心。这个超越种族的事实也提醒我们，传福音和宣教并非只是关注我们的同胞，也包括其他国家种族的人。我想对于华人教会，这是一个很需要突破的地方。我们主要的福音的对象仍然是华人，不论是本地的宣教，在远方的宣教都是如此。但我们的确可以更多的拓宽我们的眼界，通过这圣经中的启示理解福音是面向所有人的。在这里可以再举丹尼尔和瑞贝卡的例子，之前在圣诞期间我们曾经有提到他们所做的事情，教会对他们也有很多的这样的关心。他们去到德国的时候，他们是作为德国的新移民，但是他们福音的对象，他们看到了另一个群体的需要，就是那些其他种族的移民，特别是那些难民。他们看到这些人同样需要福音，虽然有语言的隔阂，文化的隔阂，他们愿意把福音带给他们。移民的优势也被他们充分的发挥出来，他们理解身处不同文化的感受，理解那种觉得自己没有被完全的接纳，完全的能够适应环境这样一种状态。我想这对我们也同样适用，我们很理解作为移民的感受，我们会有一个很天然的亲近感，可以把福音传给其他的移民。我们其实可以更加开放的思考和探索，在日常生活中，在教会整体的事工中，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可以传福音的对象。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我们每个人的工作环境中，都会接触其他族裔的人。我想在工作环境中接触华人比接触其他族裔的人多的这样的情况并不是很多见，在我们在这里坐在这里的人中，我觉得这是少数的情况。我们是不是愿意把福音传给这些人呢？或许我们不知道怎么做，但我们其实可以邀请他们来参与我们的英文敬拜，这是其实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心，我们是不是真正理解福音是超越种族的，也愿意把这福音传给其他族裔的人。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看见，是不是被这样一种福音所激励，这是很重要的。另外，合一的教会也提醒我们，我们拥有一个新的归属。在这里经文说，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在这里保罗用的语言是关于荣辱观的问题。保罗这样讲是因为当时地中海周围的文化都很关注一个荣辱的问题， 以什么为荣，以什么为耻，这有些类似我们华人的文化。他提到犹太人和希腊人这两个词，其实在指向说这两个族群他们各自有各自引以为荣的，引以为耻的。犹太人有他们自己的骄傲，律法和传统，希腊人也有他们自己的骄傲，和他们的历史相关，他们有哲学，有智慧，他们以这些为他们的最看重的荣辱观的核心。但保罗提醒他们，如果我们真的是被神所拯救的人，我们荣辱观的核心就不应该再是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很多时候教会里面出现问题都是因为这个问题，我们以我们所看重的东西作为一个争议，把那个作为我们身份的核心。保罗提醒我们，我们的身份核心要变成是以福音为核心。对保罗自己来说，他以福音为骄傲，以福音为荣。如果我们真的理解这福音，我们的荣辱观就会体现出这样的变化，我们看重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改变。什么是我们身份的核心？在以弗所书中，这里其实有更清楚的一个描述，提到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身份的转变意味着什么。保罗告诉那些外邦人说，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又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你们同被建造。这提醒我们说，一个身份的转变，成为神国度的一员。保罗这里用的词汇，我们可以做一个很贴切的类比。这里外人和客旅指的就是不是这个国家的人，也就是指我们，可能这里很贴切的一个比喻就是，我们不再是拿美国的签证，不再是拿绿卡，我们成为美国人，我们宣誓入籍，我们最核心的身份已经变成了美国人。当然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最核心的身份不是这个，不是属于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而是要属于福音。相信福音可以给我们带来新的归属，这应当成为我们最重要的归属。我们是普世教会的一员，这就是我们最重要的身份。而它的一个特别的体现就是，我们是这间教会的一员，是被成华人基督教会的一员。这一个身份高于我们的民族、国籍、职业、家庭，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当我们和教会的其他的弟兄姐妹接触的时候，我们刚想到是我们的身份都是神家里的人，我们是弟兄姐妹。和教会外的人接触的时候，我们想到是我们是代表我们的教会，我们不是以职业为骄傲，为个人的成就为骄傲，以名声收入作为骄傲，或者说以我们华人的文化作为骄傲，而是我们为我们的教会，为属于神的家为骄傲，为荣耀。这是我们应有的一个变化，我们身份归属的改变。这个定位会真正给我们方向，让我们知道如何来通过我们的生活来传扬福音。教会对我们很重要，所以这整个系列我们都会关注教会。我今天我们会特别来讲，就是关于教会的根基。建造教会，打好基础很重要，把教会凝聚在一起的就是这唯一的根基，也就是我们的福音。在这一段经文中，保罗反复在提及福音，就在告诉我们教会唯一的基础是福音，最重要的就是福音。在哥林多前书这里三章十一节， 有一个更清楚的表达说，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教会唯一建立的唯一的基础就是福音，这件事情需要我们不断地去强调，也需要我们不断加深对福音的理解。福音是非常丰富的，我想信主时间很久弟兄姐妹都理解这一点，会不断去理解它的丰富，赞叹它的丰富，看到福音可以解决我们各方面的需要。当然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更多是关于福音最核心的内容，我们可能没有太多精力去讲它各方面的影响，但是这个核心需要我们更深的更清楚的来表达。我们相信的福音的核心是什么？其实在圣经很多地方都有讲述，在罗马书中有很明确的讲解，罗马书一章二到四节讲说，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神曾早就应许在他的计划之中。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是关于耶稣的，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他是大卫的后裔，应许中的王，同样也指出说他是成为人的样子来到我们中间，他是一个真实的人。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他的死和复活是福音的核心。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也有讲到，保罗强调说他所传的福音是什么，最首要的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是福音的核心。圣经曾经预言基督成为一个真实的人，他的死和复活有许多人来见证，第五节到第八节一直在讲说这件事情有很多人做见证，并且这里跟罗马书相比，罗马其他地方有讲到关于罪的问题，赎罪的问题，但这里特别提到说基督是为我们的罪死了。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道成肉身，为的是把我们从罪中拯救，让我们和神的关系得以恢复。其实在罗马书的第十七节中，一章十七节中，这里也提到了关于神和神和好的关系的恢复这一点。在十七节中提到说，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福音就是表明神的义。可能在很多时候我们理解义的概念会说是神把我们看为义人，类似一种法律上一种判决，或者说我们觉得义是一个公义的属性，神的公义的属性，但其实这里提到神的义是特别注重神的行动，神所做的事情。我在这里可以给大家念一段旧约的经文，帮助我们来理解为什么这么 来提。我们知道在旧约的很多的特别是诗篇的结构中啊，常常是上半句下半句有一个类似对仗的结构来表达同一个意思。那诗篇九十八篇就这样来讲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他的右手和圣臂实行救恩。第二节大家特别注意，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他让他的救恩得以彰显，在列邦人眼前写出公义。把救恩和公义做一个平行的这样的一种处理，表明这两件事情指的是同一个含义。在其他旧约的经文中也有类似的一些表达，包括以赛亚书五十一章中也有这样类似的一些情况，一直在提醒说神的义和神的救恩是相关联的，神带来拯救，这就是神的义的含义。神让人和他的关系得以恢复，所以在现代中文译本中这样来翻译第十七节说， 因为这福音启示神怎样使人跟他有合一的关系。啊，义其实就是神和人恢复正确的关系。这是一个神的行动，神主动来为我们成就，不是基于人的努力来成就的。我们相信并且接受神通过耶稣完成的救恩，这是白白赐给我们的，所以被称为是福音，一个好消息，是一个神为我们完成的事情。然而这福音不是那么容易被人所接受，这是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他讲到这福音的能力，但是他说不以福音为耻，是因为传讲这福音会被人看不起。我们相信的人当然像保罗一样知道这福音是神的大能，我们知道福音有多么强大的力量，能带来多么重要的改变，但是在没有相信的人看来却是很难来理解的，甚至觉得这是一个羞耻。所以保罗才会提到说他不以福音为耻。在另一处经文有更深入的解释，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这里讲说，十字架的道理在拿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21节，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人，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在这里一直在提醒，这福音是智慧，是神的能力的体现，但是在人看来可能是愚蠢的。为什么？耶稣最后死的时候是被当作一个罪犯，在十字架上很无助的羞辱的被处死，就算他像他声称的一样没有在这世界上有任何的过错，但是他是软弱的，他没有能力来拯救自己，在人看来这个人非常的无能，就像个傻子一样，因为这样的事情他就丧命了。而且耶稣声称已经复活，他的门徒也声称他已经复活，这像一个无稽之谈，没有人见过人复活，但他不相信这是真实的，他在传讲一个很可笑的事情，一个人很羞辱的死去，他们以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犹太人希望看到能力而非软弱，希腊人希望看到是一位智者带来新的哲学，他们认为这些方式可以给人带来拯救，但是神用一种特别的方式，神的智慧和能力体现出来，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承担世人的罪，带来救恩。这对世人来说可笑的、羞耻的这样一个事情，对基督徒来说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这就是我们所信的福音，不是人看来一个合理的、优秀的解决方案，是神的计划、神的工作、神的预备。这就是我们的福音。我们坚持福音很重要，就是放下我们觉得好的，放下我们的计划和解决方案，来接受和依靠福音。我们所要传讲的就是这个信息，这是我们教会建立唯一的根基。我 们不是讲那些人看来荣耀的事情，人看来好的事情，人看来有智慧的事情。我们要传讲的是十字架的信息。我们要相信并依靠神的工作，这是为什么这里保罗说，这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相信并依靠的神的工作，从始至终。做基督徒同样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尝试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神的眷顾，这是错误的。不只是对于那些认识耶稣之前的人来说，认识耶稣之后的人也是如此。信心就是依靠神的工作，而非我们自己的能力，从始至终都是这样。不论是信主前、信主时还是信主后，保罗强调的是从始至终用信心来回应神的行动。在主日学的过程，我在信约班，我们正在分享加拉太书，那里其实强调的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这个。我们福音的核心就是神的工作，我们用信靠的方式来回应。加拉太书第三章，一会儿小兵弟兄也要来分享，主日学中分享这一段，但在这里可以跟大家来提到，那里所讲的第三章第一节，保罗责备那些加拉太人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呐，尝试去用一个谴责的语言，甚至是让他们掉面子的语言来跟他们来讲。第三节讲说，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无知吗？第二节里面提到说，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他讲的就是，不论是信主的时候还是信主以后，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行为，而是靠神的恩典。这是福音的核心，我们来相信，来依靠神。这里保罗也引用的这段经文，义人必因信得生，也是来自于哈巴谷书第二章。哈巴谷书中我们曾经有分享，当时的处境是用这一节经文来对比自高自大的以加勒底人为首的恶人，和那些谦卑用信心依靠和等候神的人，那些义人，提醒我们依靠神的恩典是最为重要的，等候神，用神的工作作为我们的核心，这是最为重要的，这会让我们得到生命。这经文在提醒我们放下自我中心，而是以耶稣基督为教会的中心，这是教会应有的根基。其实教会会很不自觉地落入自我中心的问题，会忘记福音才是一切的基础，这是我们不断需要提醒自己的。我们现在在这里为了什么？我们每天的生活为了什么？我们教会的事工为了什么？我们是凭借什么？我们是靠自己的行为吗？靠自己的计划吗？还是真正去思考神的计划、神的福音？很多时候，当我们落入自我中心的时候，我们会封闭自己，我们会永远在自己的舒适圈中生活，不愿意和外界接触，也只看到自己的小圈子。这样一个效果就是，这福音只在某些时刻对我们有一点意义。不是在这里我们在听，出门我们就忘掉。比如说我们各样的事工，可能更多是依靠传统，我们过去的做法，我们没有意向，我们没有真正被福音所带领。又或者说，我们教会慢慢变成一个以华人文化为核心的社团， 你可以举一些其他教会的例子，过去几年之中，有些教会因为过于看重政治，出现很多的分裂争执。还有许多教会过于看重社会公益的问题。在美国社会中，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福音可以去影响的方面，但是有些教会太于看重这个，忽略了在这个过程中要去传福音。又或者有些教会过于回避这些问题，不讲如何用符合圣经的方式参与政治，或者教会完全不参与社会服务。这都是因为我们忘记了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神拯救世界的方式，神的智慧，神的能力，神影响这个世界带来改变的方式。我们需要让这样一个原则来影响我们的一切，我们需要回到福音的根基，以这个为基础建立我们的教会。我们教会如果想恢复意向，让福音来带领，以福音为中心，我们需要重新回到这根基上，也让一切以此为出发。儿童事工、崇拜、团契、宣教，甚至午餐、清扫。我们接下来的可能今天会有煮小龙虾，我们的新年聚会，一切都要以这个为基础。我们需要去想说，我们如何通过这些做法把福音带给有需要的人，如何用福音来塑造我们的教会。如果我们不是以这些出发点来思考的话，我们就是把一切建立在错误的根基上。这里包括保罗也提到，福音不只是相信，也是忠心。这里的信在我们看来更多是理智的认同，但是其实在当时的文化中，信是代表一种委身，是对福音的委身，是我们一直来跟从。这是我们需要去践行的对福音的忠心，让这福音成为根基来影响我们的教会。在这里特别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也求神来更新我们的教会，也被这更新的理解、更新的生命也带入到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方面，带入到教会里面事工的每一个方面。接下来我还会有九次分享，涉及教会的成员、崇拜、祷告、门训、团契、服侍、彼此负责、领袖培养、宣教，很多的内容。但是我们很重要的是，一切都以福音、以耶稣基督的救恩为根基。所以真的希望我们教会的方方面面都被这福音所更新，我们每一个坐在这里的人也被福音所更新，让我们都被这福音所凝聚，一起在这根基上来建造我们的被称华人基督教会。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用的这个背景，就是我们主堂的背景。正前方，大家可以看到前面就是十字架。当我们在这里敬拜时候，我们所看到的最重要的，我们的核心就是这十字架。这是我们教会的核心，让我们一起回到这个里面。这个图片里面没有人坐在下面，但现在我们坐在这里，我们再次邀请我们每个人都来定睛在这十字架上，让我们每一个人参与到这教会的事工之中，成为这教会的一员，我们一起来建造这教会。 我们一起祷告。主，愿你赦免我们对你的亏欠，特别是我们失去对福音的焦点，也愿你的意象来带领我们，愿这福音的根基再次塑造我们，帮助我们可以让我们的一切服事、一切生活都可以来荣耀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